各位圣衣人，我们今天是2025年的1月1号，就是我们现在的录音时间。今天呢，因为 Amelia 那边也放假嘛，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录一个2024年的回顾。我昨天在 FB 上面呢，就看到好多人就是有刊登他们2024年的回顾，然后我就在想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好像感觉2024年好像没有做什么东西出来耶。我后来下午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们先请 Amelia 来说一下，你觉得你2024年有什么这个事情觉得完成了很有成就感的？
2024我做了一个回顾，去看一下我的保险，我的商业保险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缺的。这个听起来很无聊，可是它花了我蛮多时间，因为我突然间想到以前比较小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买的商业保险，那个时候是在想说，如果我那个生病住院就会有那个日额，对不对？当年买的时候觉得每天住院保险给付的那个额度非常够，结果现在回头去看，经过多少年的通膨之后，我发现以我当年以为买够的那个额度啊，现在我会没有办法住那个健保的个人房。然后我因为那个私底下家里面的事情啊，我突然间发现如果没有办法住健保的单人房，很有可能晚上会睡不好，这件事情把我吓得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大。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我应该回头去看一下我的保险。结果其实真的以就是像我这种平常对保险没有研究的人来说啊，就会发现哇，要去懂那个条款，然后要在有限的那个资源，也就是我愿意多增加多少保费，然后可以买到什么样子的给付，然后还要再去预估说这对我来说够不够。我觉得这中间其实是一个探索，然后回头它才会让我去想说，平常我们大家就知道你应该要保持你的健康，你应该要注意你的肌肉量，然后要注意你的骨质密度等等这个问题知道，可是平常没有在做啊，就是知易行难。结果我认真的好好的去看了一下，发现说也到了这时候。所以我昨天跟玉庆在笑说，我们进入了那个年龄，就是你开始会对你在做什么运动这个话题很有兴趣，然后你就开始问说那你用什么器材。以前年轻一点的时候，这不在我们的那个聊天的那个话题里面。
对，昨天呢本来要跟 Amelia 录音，就后来我们两个都在讨论做运动这件事情。然后我2024年呢，我买了一个壶铃，然后 Amelia 说她也买了一个壶铃，但是我很怕我们现在讲壶铃会讲没完。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商业保险的事情啊，我也在想哦，就是像我买的那个医疗险啊，以前买的时候，比如说20年前的那个时空跟现在的时空的那个钱可能已经不能用了。我有在想说，会不会20年后那钱变得只能买便当？会不会它会不会变得只能买一些吃的啊？会不会比如说真的假设真的要使用的时候，但是不是有一种是实支实付吗？可是那个有限额，对不对？好像也不是说万一到时候变很贵。
这个全部都通盘考虑啊，所以通膨绝对一直都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这个是我今年很大的一个体悟，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现在在买商业保险的时候看的那个给付，没有办法去多预估什么，真的就只能看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现在每日支付的那个额度会够不够用。可是我现在都还很清楚，比如说等到20年后30年后我要用的时候，搞不好我还是觉得我此时此刻的我买的那个额度还不够。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很无限回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其中我觉得其中一个到最后才会回头说，还是让自己健康一点吧。
你还是要保持你自己的健康，你不能就是都仰赖那个商业保险的理赔。等于说你自己维护健康的话，你就比较不会用到它。然后我昨天也在想这件事情哦，就是 因为我在网络上面就看很多人就是回顾他2024年做了什么，然后很多人都列出很多哦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我突然就觉得说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很具体实际的成果。然后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又跑去做了我买的那个壶铃，然后我就在做壶铃的时候我就想一想，我就觉得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哦，虽然说我好像没有什么具体实际的成果，但是至少我还活得还 OK， 就是还能够平安的在这里运动，对不对？这也算是把自己的健康维护好，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成果啦，是蛮重要的。然后你还有想到什么？你有出去玩或者是说做什么吗？
今年工作上面我们等一下可以说一下，因为我觉得跟我们接收到的全球趋势有一点关系。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今年有趁要去德国工作的时候，然后就是趁那个工作空档，我提早去，然后延后回到瑞典，然后在那个中间我就跑去看自己想看的博物馆啊，然后去参加那种那个导览。然后我就学到一个在德国的科隆很有趣的一个小的那个花絮，就是我请那个科隆的当地他们自己组织的那一种那个带人家走科隆老城区的那一种导览，结果可能是我去的那个时候其实天气也没有很好，然后他是在圣诞市集开始刚好之前几周，所以搞不好很多人他想要去科隆游览，可是他可能想说我等到有圣诞市集的时候再去逛好了，因为我去的时候圣诞市集是还在钉木板，然后有一些提早偷跑的可能就一点点商家，他不是已经整个圣诞市集已经全面营业，就是我太早了一点去，那因为工作啦，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那种还没有很喧嚣的时候，然后我就刚好去遇到那个导览员，他就远远看到我的时候，我本来是很迷惘，我就跟他讲说请问集合地是这里吗？他就说对，然后就说根据那个游客中心告诉我的资料，你是唯一一个今天要参加导览的人，所以我就跟那个导览员一对一，我们就可以这样慢慢走啊，然后讲得很尽兴。他就带我去一个科隆的那个老城区里面有一个雕像，那个雕像其实哦非常的，就是以你想象中的那种大的雕像来说，其实不是那种那个宏伟的风格，它甚至走点有一点像是迪士尼的动画的那个风格。它的那个雕像其实是一个看起来有一点尖酸的一个人，那它是一个看起来像老太太这样子的形象，然后呢他身边就有很多小矮人，这个就会想到我们记得好像不确定是谁的童话，但是在西方的童话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家里面有小精灵的话，他在半夜的时候会帮你把家里面的家务做完，然后醒过来的时候所有事情都好了，然后家里面又整理很干净，对于那个要照顾家里的人来说，你应该听到这会很心有戚戚焉，我也好想要就是有人在我半夜睡觉的时候啊帮我把家里又整理好，然后打扫洗碗整个全部弄好，如果可以的话顺便帮我煮个早餐好了，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早上起来之后还有好多事情要做。然后它里面这个科隆的故事呢，这个老太太呢，她就是因为传说中早年的科隆啊，就一大群这种小精灵，那他们就是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所以那个雕像里面其实是矮矮的小精灵在做各式各样的工作，包括在烤面包，在杀牛，然后在整理家务，然后在那个砍柴，然后呢这一些呢都是那个小精灵做的，所以当时候住在科隆的人呢基本上所有的沉重的家务都已经让那些小精灵包办了，那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想要去深究说到底是谁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结果呢就是这一个雕像里面的这一位太太呢，她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她后来就在想，我一定要跟这些神奇的生物做家事的这些人呢打一个照面，我一定要抓到他们，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他怀疑这些小精灵出没的地方呢倒上那个油， 所以就让他，因为他后来知道这些小精灵本来一定是躲在家里面，然后等到快要天亮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他就知道说一定是从地窖，所以他就把从家里面的一楼通往地窖的那个楼梯撒了很多油，然后他就在那个晚上的时候不睡觉在旁边等，然后呢那一些小精灵后来呢急着要撤退，因为要天亮的时候呢因为踩到油所以他们就摔成一团，所以就发出了一些声音，然后这一个在这个要起疑的这个太太呢就在那个时候提着一盏那个油灯出来去要抓那些小精灵，然后呢这一个雕像呢其实就是在描述这个老太太呢她手上拿着油灯出来要抓小精灵的那一幕，就很像那个迪士尼动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人绷着脸，然后他手上提着油灯，看起来像在抓贼。然后呢这个雕像在科隆的老城区里面的一个不是很怎么讲呢，就是它不是在一个你觉得是非常的古色古香的地方，它其实在老城区的角落，那它附近都是很高级的那个购物的地方，所以我就说它虽然在老城区，可是它好像不是在我们想象中什么中古世纪的步道旁边的一个很具有历史风味的角落，不是，它附近全部都是那个玻璃啊 ，window shopping 用的，那很看起来像大商场，可是它就在老城区嘛，就是在现代跟那个历史之间的交杂，它就有这么一道。我觉得我非常感谢这有那个机会可以遇到那一个导览员，因为他是非常爱科隆，然后呢，他就在介绍这些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对于很多科隆人来讲，这一个雕像，这个老太太打破砂锅问到底，抓到小精灵的老太太呢，结束了。科隆的人呢半夜有小精灵做家事，所以早上醒来一切家里面都很好的那个好日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哦。然后如果大家有去科隆的话，你们可以去找一找这一个雕像，然后呢它其实距离所谓的古龙水的博物馆很近，这个是我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线索，因为科隆的德文是 Köln， 但是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就是 Cologne 就是古龙水的那个名字嘛。对，那所以其实传说中世界上最早的古龙水是从科隆这里出来的，所以它有博物馆。那如果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去看那个资料，你就会发现有真 Cologne 跟假 Cologne 的这个争议。那真正全世界第一个发现就或者是调制出古龙水这个香味的这个人呢，他现在的所谓的古龙水反而不是你在科隆随处可以见到的所谓的世界第一个古龙水，因为后面的这个被这个导览员说是山寨版古龙水的这个，反而因为行销的关系，所以他被很多人以为是世界上第一个古龙水，但是真正所谓的当地的文献认为的世界第一个古龙水呢，其实是另外一个人调出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在科隆你可以看到两种古龙水。那根据导览员告诉我的，或者是根据我看到的科隆自己给出来的文献，你会发现比较没有那么有名的那一个其实是所谓的世界上第一个调制出古龙水的人，可是他们两个品牌现在在科隆都有很多地方可以买到，而且如果你想要做想要买来送礼的话其实都很方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这个是你前阵子去德国的一个等于说一个观光景点嘛的一些故事。刚刚你在讲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今天先就是说要来分享一些我们2024年的回顾然后发生的事情，然后所以你2024年你有检视你的保险是不是符合现代的需求，然后你有一个小的旅行就有一些新的发现嘛，然后还有我感觉你的2024非常的忙，我感觉我的2024呢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好像没有做出一个什么实体的东西来。但是因为2024年因为 AI 的演进非常的快速，所以我2024年确实花了一些时间在看这些跟 AI 相关的东西，然后尤其是一些工具上面的 使用、嗯、我真的感觉尤其是这一年来哦，真的是快速的速度发展超快的，就是快到我觉得我们再不赶快去了解然后去抓住这个 AI 的话，真的我们可能会看不到车尾灯，就是好快。然后所以我有花一些时间在研究各式各样的 AI 的工具，然后也花一些时间在看这些 AI 的程式，然后我自己有一些心得。 Amelia 你有没有一些心得我先讲吗？还是你有没有什么 AI 上面的心得？
我可以讲一个小小的，我今年真的是遇到非常多请我评估的，然后我现在遇到非常多是大家都急着想要不管是药厂或者是医疗器材厂这一边跟软体开发这一边，大家双方一直在寻求合作的机会，所以我会遇到非常多人来跟我说，诶，我们想要在这一个临床试验里面加入这一个公司提供的这一个 solution， 它是一个 algorithm，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评估一下？然后我遇到非常多，所以我就会发现它真的那个应用非常多，然后大家都在想说我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自己的研发里面。我今年真的很多，因为在过去的前几年我可能遇到的比较多的是 software as a medical device， 或者他们在发展，他们想要做的是及早诊断啊，他们想要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然后他们可能不见得有立刻要临床应用，可是他们现在在想说我应该要开始在法规上有什么准备。然后他们，我前面有讲过好几个例子，他们可能在欧洲收资料，他们发现我这样子 machine learning 收到的资料不够快，我往亚洲去收，我如果去印度我一天可以收到几万笔资料等等。我发现我前两年遇到可能是这个，那这两年我真的很明显的遇到它的应用出来了，然后他一直在想办法在我们的研发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插进来，然后大家都问我说那这样子我在欧盟应该要怎么做，我在美国应该怎么做。那我今年遇到非常多这样子的需求。那玉庆你呢？
等一下我问一下哦，所以你说你遇到的需求是他们想要把 AI 加入他们原有的开发的产品里面，变成一个新的，就是说一个 add on 的功能，
或者它在辅助我们的临床试验，比如说 inclusion exclusion， 比如说做一些基本资料补足，因为如果有大数据的话，很有可能我原本没有收到，你可以帮我补，或者是在临床试验里面帮忙。他帮忙临床人员这样，所以其实过去往年没有这么多这个。那更前端的就是很多内部的那个工作就 workshop 就会提到说，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什么样子的工具来帮我们筛一些 compound。 所以这个在之前会听到，但是现在我觉得它的应用变得非常的急，所以你就会发现大家都在谈，然后可能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什么内部的一个 webinar 上面就是在讲你要怎么样，然后不管是应用在你的工作流程还是你的工作内容非常多。
那这个 AI 我问个问题哦，就是说如果这些 AI 就是已经整合到了刚才不管是临床试验啊或是产品里面的话，在你的这个专业的领域就是法规上面他们有什么要因应的吗？
我觉得今年让我觉得很多很困惑的地方就是很多东西你到最后在法规上面你都会觉得唉，我们还是去跟 FDA 谈一谈吧，我们还是去找 EMA 谈一谈吧，因为有太多是未知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新的科技，然后新的应用，然后我们很没有什么潜力可以寻，所以到最后你就会遇到一堵墙。然后我也很深刻的感觉到，比如说美国的 FDA， 它在它现在的组织里面，它本来就是会有一个出来统整的单位，或者是说当我们带着一些发展上面的问题，然后我们要去找 FDA 问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去问他，他就会说根据你的问题，他就会去决定他认为他应该要邀哪一些单位的人，所以他本来就会把医疗器材的人拉进来，他本来就会把他现在手上懂得怎么审那些 algorithm 的人拉进来给我们问问题。那刚好这个是因为美国 FDA 的组织上面本来就有一个会出来跨部门协调的人来拉必要的专家进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跟我们讨论。那但是如果是 EMA 刚好就是它是一个很纯的审药的单位，那所以呢它 我们就会需要依靠它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的这一个临床试验已经变复杂了，我要一些药的临床试验，可是我有了 AI 辅助我，或者我有一些 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进来帮我，它所以它在一个药的一个 trial 里面它又有 医疗器材。现在EU 在组织上面的缺点它就会显现的出来了。所以今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EMA 或者是 EU 本身它对于这一些新兴的科技进来的现有的这个法规的架构，可是法规不够的时候今年在 EU 有一个 initiative 就是它叫做 combine。 它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叫 combine， 就是因为它有定义一个东西叫做 combined study。 如果你有在你的药的这个clinical trial 里面你有加入一些除了药以外的其他的被 regulated 的内容，比如说它是一个 AI 的 machine learning 的工具，它是一个新的 medical device， 它是一个 IVD 进来加入我的那个 trial 里面，到底对于一个临床试验的 sponsor 我应该要怎么样确定每一个地方都有被审到，因为我对 EMA 的时候 EMA 只帮我审我的药的那个 trial 的部分啊，那我其他的要怎么审。这个东西显然其实在业界一直在对EMA 敲这个门，告诉我说你要怎么样给我一个法规的路径，让我确定我在带进来这个 trial 里面这么复杂的内容每一个地方你都有专家可以帮我审，而且你不要让我等。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今年 EU 就有一个这个 initiative， 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把现在业界遇到的问题，然后现在 EMA 没办法回答你的这些内容，我们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我们会告诉你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可是你如果去看 combine 它的那个时程，你就会发现2024年它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收集你有遇到哪些问题，收集业界现在问题，收集各个国家的主管机关你现在遇到大部分的人在问你的那些问题是什么，你现在在组织上还有资源上面你要怎么样你才能够快速的回答业界的问题。我今年其实花了不少时间在处理这个，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机制，当我的临床试验很复杂的时候你要告诉我我要怎么审啊。而且因为欧盟虽然是一个大的主体，可是当我进去不同的欧盟国家要进行临床试验的时候，这个依旧是在地的主管机关他会去审的，那所以他就会变成 it depends on 我现在去跟哪一个国家谈。大家都知道德国比较严格，那我如果去跟德国谈的时候我可能会得到一个德国他认为我应该要准备的方向跟方式，可是他不见得在各国会是一模一样的标准哦。所以目前为什么大家会去推让 EU 有这个 combine 这个 initiative， 就是因为又来了，大家又在讲了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统一的法规调和过的路径，让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在欧洲做我的临床试验，然后你会核准我的申请，不用让我身为一个在业界要做临床的人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入手，因为整个欧盟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等等。这个其实就会发现新兴的科技它要加进来的时候，当法规在后面追，我们就会发现你走在一条你只能用手去摸索的那个路，而很少有潜力可以依循。
好，我这边听起来就是说现在感觉 AI 是跑得比较前面，然后法规刚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就还在整理跟收集资料，在整理遇到的问题，所以以你一个法规人员来讲，现在还没有一个很 solid 的一个，就是说这些主管单位有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出来让大家依循，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直接去问，对不对？问跟他们沟通。那这个可能就会有因人而异的结果，你跟他问的结果可能会因为你问的不同的单位会有一些差异。那所以这可能接下来 的一年，可能会因为如果这个 AI 真的跑得很快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需要赶紧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来依循嘛，因为你不能这样一个一个问，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可以分享一个，其实你会看到在 FDA 其实它早在2021年它就有一些关于 AI 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在你在应用的时候 FDA 已经开始在谈很多，说我认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有哪一些要求，然后呢 FDA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在累积那个经验。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 AI enabled 或者 AI based 这些 medical device 其实已经有 破千个这样子的产品已经被核准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业界跟 FDA 其实都是在学习。那我觉得它也很间接的就是推动了很多，因为这个部分你要大家去投入，然后想办法去形成一个审查的标准，然后法规要长出来， guidance 要生出来，这些都需要有钱要有人力的投入。所以你就会发现过去在药品方面你跟 FDA 你送案申请你要缴钱对不对，缴钱的这个付费的这个表啊跟它那个费用的高低，这个每一年都有一个法案会去评估。那以台湾来讲我们的那个收费标准不会常常变，可是以美国来讲它是会每一年它都会检讨。那这个法案叫做 PDUFA 或者是 GDUFA， 这个就是关于药的审查。那现在 Medical Device 也有 MDUFA，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既然在审查案上面大家需要有专家，而且要很快速的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你会需要钱啊，那政府会需要有那个资源去找懂的这个专家进来变成是帮忙大家来审查的其中一个 subject matter expert， 那所以开始付费就会开始跑出来。那其实你去看即使早在几年前 FDA 就已经开始有一些 guidance 出来了，他依旧目前他的网页上面他有提到Regulatory science 有哪一些问题，有哪一些挑战，它其中里面它就有讲到我还是缺乏很多的方法去评估，我去了解你实际上你的演算的方法到底是怎么样去 process 这一些 data， 然后最后产出结果，我也很难的去了解说你是怎么样建立你背后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会 minimize 你的 bias，那你怎么样可以让我知道你的 performance， 你是怎么 estimate， 然后你有哪一些 standard， 你到底最终你有哪一些不确定那个 uncertainty。 所以你就会发现FDA 它还是在想办法，就是说我很想要知道你今天给我的这个科技是各式各样，虽然说你用一个很大的统包叫做它是 AI 它是 machine learning， 可是你背后的很多方法学它还是要知道，因为它要了解你的方法学进而去评估说你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你依旧未知的，你是不 reliable 的，你是没有办法predictable， 你没有办法被我管控，你会不会超出你原本的safety effectiveness， 或者你的 continuous learning 的这个 algorithm 到底会 outgrowth 到什么程度，还会一直变成是我核准的范围内吗，是你当初提供给我的内容的审查内容吗，这些其实连 FDA 到现在都还在讲，我现在还是有很多挑战。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当 AI 大家都一直努力的在推展，或者很多人都努力的在帮他训练的时候，其实法规也很努力的在涨，因为应用会跑出来，可是那个应用变成是用在人命攸关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更严肃的话题。比如说不要讲医药啊，比如说很多年来在那个商用的车子有可以飞的跟可以自己驾驶不需要人类驾驶的，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跟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技术 wise 早就做得到了，现在是法规上面我到底要展现给你告诉你我有多安全你才能够让我上路呢，不管是可以低空飞行的车或者是那个自驾的车。那我当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对于汽车产业不够懂，可是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会告诉我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可以让所有的人类都放弃自驾，当所有的车全部都是 自驾是指对不起，所有的人类驾驶不要在路上，因为当有一些是人类驾驶，有一些是机器驾驶的时候，两者之间的那个冲突会很难预测。可是如果所有的我要求人类自驾全部离开，我要求的是机器来驾驶的时候，很多 algorithm 很多的那个演算法，然后谁跟谁相撞，谁跟谁在危机冲突的时候谁要避开谁，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可以处理的，只要你 sensor 够，只要你网络够快。可是你记不记得这两前几年就已经有很多问题是在讨论说，当你让机器决定的时候，请问你是要撞死一个小孩，还是要撞死 一列巴士上面的人，那这一个伦理上面的抉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在挑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东西你就会发现，或许对于在钻研这个技术的人来说，会说其实技术上已经够了，是我们自己人类社会里面还有很多顾虑，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展得很快。这个 我相信我们每天都在见证。
你提这个就有一点像那个叫什么，以前不是有那个陶丽阳，是叫陶丽阳吗？就是还是很多伦理上面的争议嘛，虽然技术一直有人在研发，但是就是有很多争议，是不是真的出来人类可以接受吗？有一点类似像这样吗？好，然后我刚听你讲很多 AI 的东西我觉得确实就是2024年呢，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在 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然后因为它现在真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我在了解这些工具怎么用，然后也在看说这些工具能够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或是工作上面能够帮助我们什么。但中间就有提到一个，就是我们在前面几集我也有录过一些就是我使用 AI 工具的心得嘛，现在看起来你说要完全就是把你这个人给完全处理掉，就是不用你这个人了应该是还不行这样，但是他确实在工作的时间上面，如果你有用 AI 工具真的可以帮你节省一些时间，然后有一些多样性。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前面 有一些集数在讲那个 marketing 的时候都有聊到怎么样让我们的网站能够在网络上面搜寻能够让你自己排名到前面嘛，有非常多的技巧，就是如果你之前没有听到这几集的话呢，你可以去前面的集数找，就是跟 SEO 有关的，我有讲过，就是例如说像 technical SEO， 然后local 的 SEO， 然后有讲一些比较 general 的 SEO 的一些观念。过去呢，我们在网络上面找东西就是打开搜寻引擎，然后输入关键字，然后就会跳出一些结果嘛。那你会去看，那以生医来讲的话，例如说你可能医疗器材、法规，然后药品等等这些关键字，你就是打进去，然后它就跳出来，然后你就看看，诶，这个是不是你要，这个是不是你要的。这是在使用者的角度，但是网站主的角度就是你当然希望你的网页要出在前面嘛，所以就有了这个 SEO 这个东西，然后有很多的人就是在操作这个 SEO 让你的网站往前面。但是我觉得经过去年之后呢，以后我们的搜寻应该不会只是在Google 上面这样搜寻，又或者是说 AI 的这个工具呢也会融合到搜寻引擎里面，所以现在像你用 Google 它就是已经有它会在上面会直接有那个 AI 的答案出来给你，所以你的搜寻不再只是过去的这个关键字然后出来，它会变成是一个答案出来直接告诉你在哪里，然后或者是用 Q&A 的方式来回答你。另外一个就是除了用搜寻引擎以外呢，因为现在大家都会用那个像 Gemini 啊，像 ChatGPT 或是 Perplexity 这些 AI 的工具，我们会去这些这个叫什么网络平台里面去 问答，例如说我会问他说啊，现在的通膨到底是有多严重啊，我20年后我的医疗保险还能够用吗，我可能会比如说问这样的问题嘛，然后他就会出来一些答案，比如说某一间的这个商业保险的公司，他当然就希望说当我在这些工具里面问的时候，他的网站能够跳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之后的这个网络搜寻的战场呢，应该会就是跑到这个 我觉得会慢慢的就是在这个 AI 的这些平台里面会越来越占越重，就是以后大家要去想说我今天做出一个网站之后呢，我要能够让别人在里面问答的时候让我的网站资料跳出来。
就是昨天玉庆有讲到 以往是透过 Google 把它带到你们家，那现在很有可能是透过这些 chatbot 带到你们家，因为很多人他现在在使用搜寻的习惯他可能就会改变，他不再问 Google， 他是问那些 chatbot， 然后由那些 chatbot 提出来说啊，你问的问题啊可能就是哪些，那他再引流到某一些人的网站。那所以我觉得对这个行销的战场确实会很剧烈的改变。
对，这个是行，对，没错，这个行销的战场会改变，就是我们现在做出一个网站，我们要想我们怎么让我们的网站在这些工具上面出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内容上面就是网络上面的内容呢会整个大洗牌，就是过去我们的内容就是啊，我今天去读了一个文章，我读了一个书或是什么，然后我去写一个 blog post， 对不对？然后我去把我的心得写起来啦或什么的。但是现在 AI 的工具出来了，你可以直接叫他帮你写或什么，都是很快的，甚至你直接叫他帮你阅读100篇 paper， 就以后可能写论文的模式也会改变哦，就是你直接叫他帮你做这些研究，甚至你直接叫他帮你研究找一些东西出来。像我前几天有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就有人分享，因为现在就是这些科技巨擘的这些公司呢都在开发就是用 AI 去读一些 research paper 嘛，然后读非常的快。他就是你全部都
他们读很快
很快，你全部都灌给他，你甚至说假设你这些 PubMed 上面的东西你都有 access，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些 PDF 全部灌给他，然后叫他来读，然后读完之后帮你整理分析，然后你再去读，或者你读别人读过的东西，读这些 AI 平台读过的东西，就是它的速度快到很多。但是只是我还是比如说以我自己来看啦，我还是蛮担心它帮我整理的东西有可能是错的。等于说
我现在就是要提这个，因为我在想这真的是知识吗？然后我觉得我们走过那一种土法炼钢的这个过程的人可能都会在想说他真的 pick up 我，如果是我自己去做我会 pick up 的东西吗？那我只读他给我的 summary 安全吗？那他到底背后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运作，所以他截出这一些是重点，他抓的重点真的是我们应该抓的重点吗？我觉得这很有可能都会是一个刚开始大家使用者会有的疑虑。那再来就是我要下什么样子的关键字可以请他帮我去把不同的东西pick up 起来，因为我不见得在每一篇文 publish 的 paper 里面我要的只是最重要的 key message，也许很有可能我在搜寻的时候我想要找他的是他的第二个 endpoint， 我想要找他是他其他的而不是唯一的他这一篇文章里面最重要的，那他可以怎么样帮我做，我觉得这些都会是我们这种走过土法炼钢的人想要知道的。另外一个是我可以是不是它会改变我们在做研究的 paradigm， 因为过去我们是选择我去读然后我光是去筛那些 paper， 然后我决定这些我 process 之后，我 process 这些 paper 之后我提出这是我的结论，这是我学到的，这是我的 knowledge， 那未来如果这一个过程被 AI 做了，那我还剩下什么，那我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我接下来怎么应用？或许很多人会觉得，那你学习的是如何应用这一些AI 帮你整理出来的东西。可是这中间到底有哪一些可以是我的知识的底子？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说是会不会它会改变我们做研究的 paradigm。
嗯，对，确实会改变，因为它就是多了，就是出现了一个工具。然后刚有提到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些真的是知识吗？如果你现在 AI 帮你产出了很多内容，它是知识吗？我觉得这个一直是所谓的资讯跟知识之间的一个差异，就是资讯是很多的，今天我们每天都会丢到我们面前来非常非常多的资讯，排山倒海而来。但是这些资讯如果我自己真的消化了它的内容，然后我自己真的弄懂了，才会变成我个人的知识嘛，对不对？那 AI 现在如果说我喂比如说200篇 paper 给他，然后他再帮我整理出来，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资讯的呈现，等于是他把这些资讯做了整理，然后就存在一个问题，你刚刚有提到这些资讯他整理的真的是正确的吗？第二个，我读了这些资讯之后，我如果没有懂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资讯。另外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这200篇 paper 里面可能有很多是你不要的，所以你要能够精准的告诉他你要的，你要请他整理重要的内容是什么，然后请他把那些内容正确的就是送到你前面来嘛，然后你才去读它。所以我觉得之后在我们在学习跟看待这些资讯还有产出新的内容上面，就是整个方法都会大改变。但是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用读书了，或者是说我们就可以叫 AI 来帮你写论文哦。我觉得你叫他帮你写出来，如果人家问你你不懂也是不行啊，说不定以后可能
考，但是我
你说
我未来可不可以讲说，可是是我知道要怎么样从这么多海量的资讯里面我下了那一些方向让他帮我产出啊，所以为什么我没有贡献，这是我刚在挑战所谓的 paradigm shifting。
对对对，你有贡献，你绝对有贡献，而且你个人使用 AI 的技巧非常重要，因为同样比如说这200篇 paper 我们给不同的人操作出来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然后
可是出来那个东西到底是整理过的资讯还是它的知识呢？这也是我现在挑战的地方。
我觉得它是整理过的资讯。你是说它知识意思是说什么？它可以用，它就是资讯啊，知识是人类的知识。
但是如果这就是我要提的我要提的 paradigm shifting， 就是有多少必须是我的脑子里面的产出呢？如果现在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帮我推算的又快又好，那是不是我只要把对的那个方向下给他，我不需要是我脑袋想出来的，是我请他帮我做出来的，而他背后他其实也是人类的知识告诉他说请你往这个方向，然后让他自动的 machine learning， 自动的一直 continuous learning， 然后他就outlearn 我了啊。所以这也不能说所以我就没有了，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这是一个 shifting， 我们是不是要某种程度到最后就变成你不需要是你的脑袋想出来的。我最近刚好看到一些，因为十二强的关系嘛，我就发现他一直在让我回头去想到同样的事情，就是我看到有那个访问是李木一朗跟那个松井秀喜，他们上电视节目，他们就提到说他们是两个都已经是退役的很传奇的棒球员，但是他们两个人在讲新一代的那个以很多数据很多分析为主的棒球赛，特别是大联盟用很多，他们两个说他们觉得这些球赛变得 boring， 因为大家都是用数据都是用统计然后开始去决定怎么样做什么样的战术安排，他们觉得这样变得很 boring， 因为其实你忽略了有天赋的选手，你忽略了本来是应该由那个教练跟他们来运筹帷幄，然后 还有球员本身他自己的经验他的累积，然后球员对于在球场上面的球感，他们当下的决策等等，这些你都忽略了。你很多你只是在讲说我知道在几好几坏，在什么样子的跟左打右投，左投右打的这些相对的这些讯息，这些资讯背后，我们都知道以几率来讲我现在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战术。他说如果一切都只是这样子的计算，这一切都太 boring 了。他们其实这个访问有给我一些启示，因为我自己欣赏的是对于球赛的了解，然后在整个球赛的过程当中，一转瞬间你会看到那个选手他的判断，一下子他到底这个时候投手要不要接，还是投手让过去让后面的那个野手来接的这个过程，我都觉得啊，这些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的运动神经，他们及时的判断，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美技。但是如果一切到最后基本上都被数据来控制，我好像不得不承认，我同意铃木一朗跟那个松井秀喜说 It's boring， 可是我也在怀疑说现在在这样想的我，是不是也是因为我是 old school， 我不知道什么样去拥抱新的知识带来的改变呢？其实刚好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
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哦，我想一想，所以我们可以把你刚刚提的这个棒球的例子，假设我今天要来把它做一个整理的话，可以说是如假设今天这些球员他在决定这个球要怎么打的时候，如果用 AI 来决定，或者是说我们用 AI 的 prediction 来决定他现在要怎么打这个球，然后跟是一个真人站在那边用他自己当下的判断来决定要怎么打这个球，是这样的意思吗？
有一点，但是你会发现今年的陈杰宪他就是做了很好的那个啊，因为显然当时候在总冠军赛，然后那个时候互相想争，他说他当时候投陈杰宪的那一球，他投的是统计上面陈杰宪最弱出棒打击率最差的那个角，他也有投进去，结果陈杰宪还是打到了，他打了一个全垒打。所以我就在想 this is something like， 如果你要用那个资讯，或许使用的就是如投手先生说的，互相想争说我知道我那时候投那一个角是陈杰宪最弱的点，但是我们自己的后来的新闻报道就是说陈杰宪知道他那个地方最弱，所以陈杰宪其实有在练那个地方的打击，也说不定那个时候在那一瞬间陈杰宪心中也觉得我的数据上来看我的这一个角落是最差的，我猜互相投手当时候就会打我这个点，所以我就抓到了。 You never know， 但是我觉得那个美妙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瞬间，它的几率，它是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一瞬间打出去，我觉得这就是它漂亮的地方。但是我也在怀疑，如果说背后有太多的统计，一切都是统计，真的就是 is it fun？ 我记得那个 Trevor Noah 他在他自己的那个 stand up 里面，他就有提到说他当初刚搬到美国的时候，他对于大联盟或者是 NBA 里面所有的数据都吓到了，因为所有在转播球赛的主播背后都在念一大堆数学，他就讲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然后说等到他转到新闻的时候，新闻里面真正应该非常的就是以数据为本的那些经济学家问他说，请问一下你觉得今年接下来的经济会怎么样，大家说哦我不知道耶，因为有太多不一样的变数。他就说这到底在做什么，运动比赛是你应该最放松的时候，运动比赛做了一大堆的数据科学，然后真正你应该在谈数学的时候，在谈数据的时候，关于总体经济，他就说you know I never know， 他就拿这东西来调侃，你就知道他很有趣。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都是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就是你怎么样知道数据可以帮你怎么加强，很有可能你就会站在那个迎风面上面，不然你就是逆风了。
我懂你意思了，这样子等于说我觉得数据应该是有一些帮助啦，就是说帮你整理这些资料，然后你知道别人的弱点是什么， 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去预测什么东西，就很像说人家现在不是预测那个地震吗？也是已经很多科学资料了，超多的，对不对？然后也很多人在监测在干嘛的，但是你说真的能够百分之百吗？我知道有很多监测地震的非常厉害，而且我之前看那个 YouTube 啊，日本有好多也花很多心力在监测地震，因为他们地震很多，然后台湾也是有在监测地震，但是真的还是这种有些东西真的无法掌控欸。然后你刚
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就是在几率啦，就是我希望我成功的几率，我希望我预防失败的几率，我希望我能够抓到这个灾变的几率可以越高越好。我觉得目前跟工具可以给我们这样。当然如果你是在研究这个领域的人，你如果再告诉我说 No， 我们总有一天会变成我百分之百抓得到它，那也许我们真的在往那个方向前进也说不定。
不过这样总体聊起来哦，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真的是在各行各业现在都就是都见得到它的影子，它现在都已经就是已经开始 run 了。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开始了解 AI 或是知道 AI 怎么使用的，真的要去看一些东西，不然可能之后会你会觉得越来越难掌握。